各位弟兄姐妹早安，欢迎大家来历史书的读经班。今天我们的进度是要读完列王记，那我们今天会看一段比较复杂的历史，我会给大家准备一些图表，希望能够帮助大家了解这一段历史。我们先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主日的清晨可以到你的殿中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献上我们感谢，说我们谢谢你，你把你的话语留下来保存在圣经里面，并且给我们信主的人内心有真理的圣灵来做我们的导师。求主你祝福一下这段时间，我们看列王的历史的时候，借着过去所发生的事情，向今天的我们以及永远不变的神来做有所启发，让我们知道怎么样靠着主的恩典活在你的面前。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旧约读经班，我们的经句我们再来一起读一遍。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我们读经者的信念有三个，第一个就是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是我们基督徒生活跟信仰最高的准则，所以我们是对着神的话语来做自我的调整。好，第二，我们相信神的话语是活泼长存的，换句话说它是活的，它不只是说 死板板的白纸黑字而已，是神可以借着他的话语向今天的我来说话。第三，就是我们相信一个人喜爱并遵行神的话语，这个人变为有福，这是神的应许。那我们班上的君子协定就是大家自己来遵守的，就是我们这一班是为已经信主受浸有意研读圣经的基督徒所预备的。那上课之前你应该读完主指定的经文，每周有十章。那么上课的时候我们有良好的学习态度，不迟到早退，不无精打采，然后每次上课的时候接受随堂的测验。读经者的祷告，就我们这段期间呢，你读圣经啊，弟兄姐妹，我们常常祷告就是愿主的道来兴旺，好像当初使徒行传的时候主的道怎么样在教会里面兴旺，在弟兄姐妹的心里面兴旺。另外就是我们求主赐福我们读经的日子，愿主的平安保守跟赐福都临到你，当你诚心诚意的来读神的话语的时候。那今天我们的是想要把13章看完25章，我们试试看，你的进度应该是只读到24章哈。列王记的上下合起来的大纲就是分成五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讲的是所罗门王，那是列王记上一到十一章，然后就是南北朝的前期，然后中间讲了两位先知的事工，就是以利亚跟以利沙，到了列王记下第八章开始又重新讲南北朝的这个历史，讲到第十七章那个时候北朝灭亡，那到了第最后一个部分就是南北朝的末期，就列王记下18到25章，其实那时候已经只剩下南国犹大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在你们读列王记的时候常常出现的几句话。第一个就是他讲到北国以色列使他灭亡的那个罪，就你会一直看到有句话就是他们一直不离开耶罗波安使以色列陷在罪里的那罪，那这个罪就是他造了两个金牛犊，一个放在伯特利，一个放在但，然后跟以色列人说这个金牛犊就是带你们出埃及的神。所以他的错误是什么？他以被造之物当作是创造者，他说这就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那另外北国他们还立别的神为神，好比说巴利，在亚哈王的时候他们全国拜巴利，拜得非常的严重，这是北国的罪。那大家要注意到一下，就是你看那个耶户嘛，后来耶户为耶和华发热心，他把这个巴利全部都在北国彻底的除灭了，但是圣经说可是耶户还是不离开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换句话说他没有除掉金牛犊。 南国的罪哈，你看讲到南国的时候，常常有句话说某某王怎么好怎么好，他怎么样为耶和华发热心，然后最后就还加上你说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那大家要了解说秋坛有三种，一种是过渡性的秋坛，就是用这个秋坛，那个时候圣殿还没有盖好，用这个秋坛来拜神，好比说基甸的秋坛相当大，所罗门跟大卫都在那里敬拜过神啊。那第二种是完全是异教的秋坛啊，在各高冈上青翠树下啊，那个秋坛那个是行异教的敬拜的。那另外一种是混杂性的，跟异教混杂的秋坛，他也在那个上面敬拜耶和华，也在那个上面敬拜其他的异教的神。那这个是列王记讲的南国的罪，讲的是这个第三种，是一种混杂性的。那这其实也是整个列王记的问题所在，就是好像我说没打出来。那列王记他这个问题就是他们又拜耶和华，然后又拜异教，他们中间曾经出现短暂的，好比说亚哈作王的时候把耶和华给废掉了，把耶和华的祭司也给杀掉了，只去拜巴利。但是绝大部分的不管是北国或南国，他们都是混杂性的。北国的罪比较严重，因为他把创造者变成一个可造之物的形象，变成金牛犊，所以他们更严重。那这个秋坛讲的是第三种，就是混杂性的。那这张图表就是做神的子民的图表，我上个礼拜跟大家看过，我跟你们再复习一下，因为我很盼望大家能够抓住这个观念啊，就是整本旧约甚至整本圣经它的那个主题是做神的子民。那旧约是告诉我们说神怎么祝福以色列，领他们出来到了迦南地，要他们好好的在那里做神的子民。那他们怎么在那一块啊应许之地上失败了，因为他们又要拜耶和华，又要拜当地的迦南地的神。那我们再看看这张图哈，神起初的心意就是他直接的做以色列人的神，以色列人直接的敬拜他。但是后来以色列人他们坚持说要立一个王，那这个时候才有出现这个列王的情况，其实列王不应该出现的，那这是一个补救的方法。后来列王他们分成了南国跟北国，这是因为所罗门犯了罪，结局都是被灭亡了，然后被人家掳走。那个时代的那个战争相当的残酷，他不但杀很多人，而且一个国家被灭亡之后，通常那个得胜的国家把他的人民全部都俘虏到回到他们自己国家里去做他们的奴仆。所以北国跟南国先后都灭亡了，北国是被亚述所灭亡，南国是被巴比伦所灭亡。但是南国的被掳的人后来归回重建，这是历史书的最后那三本书讲的是他们怎么归回去重建耶路撒冷。在整个的历史过程当中，神差派了先知好几次，就派这个先知，大家注意那个列王记的先知是跟那个君王讲话的，所以他们就去到南国到北国，就是叫这些王来归回到神的面前来。那这个是列王记给我们看到的，强调这个先知的职事，先知他所做的事情，他就是要叫以色列人归回到神的面前来。那这个是我们从新约的角度来看，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神恢复他原来起初的目的，就是要我们还是回去做他的子民。但是这一次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使我们永永远远做他的子民。到了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看到新天新地来临之后，神的帐幕在人间，然后耶和华再一次的也是永久性的做我们的神，我们做他的子民。那神的就是弟兄姐妹看，神的目的没有变，就神不会变。但是我们一个 generation 跟一个 generation 可能一代一代人会失败，你说我们这一代人如果远离神的话，我们会失败，就跟那个那些列王好多那一代一代一样。但是到最后神的那个起初的目的一定会成就， 就这一代的人你们放弃神的话，就下一代，下一代再放弃，再下一代，但是到最后神的旨意一定会成就。那如果我们顺服神的话，就在我们身上可以成就神的旨意。我跟大家提一个主题，就是神的爱跟人的回应。就是我们常常说神的爱，神的爱，那神在什么地方表现出他的爱？在三个地方，一个是救赎，一个是公义，一个是引导。大部分的基督徒他认为神在什么地方表现他的爱呢？这三个里面，供应吧。大部分你看神爱不爱你的时候，你会看神的供应，我需要的这个东西神有没有给我，然后你根据神的供应来决定说神爱不爱我。可是圣经给我们看到说，神的爱最大的表现是中间那个，是救赎。神借着十字架，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来表现他的爱。如果你在十字架上看不到爱，看不到神的爱的话，你去一天到晚去看神是不是今年有没有什么供应我，明年有什么供应我的话，你会信心会一直在那里啊 up and down。 神的大爱显明在十字架上，在他的救赎上。但另外就是神他也引导我，就是在三方面合起来你可以看到神对你的爱。可是如果你的眼光只是一直注重说神有没有供应，神有没有给我那份工作，有没有给我这个机会，有没有给我这个那个的时候，你这一辈子做不好基督徒，因为你眼睛总是看那里。你如果可以看全面性的话，就知道说神的的确确是爱我。那我们人的回应也是三方面的，对于神的救赎的话，我们就是接受；对于神的供应，旧约到新约一直说我们必须要感恩啊。以前旧约的时候，神就给他们规定了，你们要献这个祭，那个素祭、五谷祭哈，那个就是对神的感恩，把那个出熟的果子献给神，就是承认说这一切都是来自于神。那么对于神的引导的话，那只有一个回应，就是要跟从神。那神在这三方面也是来就是放在以色列人的身上。可是以色列人他们没有跟从神。好，我们再回过头来把这个南北列王看一看他这个年代。北国总共是有九朝，总共是19个王，中间没有一个是好王。他的国祚就是200多年，208-209，他于主前722年被亚述所灭亡。那有10个支派被掳，这是北国。南国比北国多存在了100多年，他总共国祚有345年，586 BC 的时候被巴比伦所灭亡。他也是19个王。如果你不算那中间篡位的那个女王亚他利亚的话，是19个王。那么南国首批被掳的有一部分在70年后回归故土，相当于中国的周朝。我再跟大家复习一下这个图表，大家看过两次了，但是我再给你们复习一下。一开始的时候是大卫，然后他的儿子所罗门做王，各做王40年。所罗门之后，他的国家就分裂成了两半。南国是罗伯安，所罗门的儿子做王；北国是耶罗伯安。耶罗伯安他就是把金牛犊设立在伯特利跟但这两个地方。在北国的历史比较复杂一点，它总共有九朝，就是说一个家族做了没多久换另外一个家族来做，那总共有9个不同的家族曾经做过北国的王。有些很短的，好比说那个叫做新立的，他只做了7天而已，那都是后来的人以一个把前面的王给杀了，用篡位的方式来取代那个王来做北国的王。那大家要注意的就是在两朝一开始的时候，他们打仗打了几十年的仗，一直打到了约沙法做了南国的王，然后亚哈做了北国的王的时候， 他们两个王呢做了儿女亲家，啊，这亚哈把他的女儿嫁给了约沙法的儿子，所以那个时候开始进入南北和好期。那这个图我也上次给大家看过，就是后来有一段时间，南朝跟北朝再加上啊北边的那个国家叫做亚兰的，几乎在同一个时候，就是几年之间，三国的政权全部都变了，就是那三国的王都被他的臣子给杀了，然后有人来取代他们做王。在北国的话，就是这位叫耶户的，耶户他本来是个将军啊，耶和华高立他做王，结果他这个人他杀了他自己的王，北国的王约兰，也杀了南国的王叫做亚哈谢。刚好亚哈谢那个时候到耶斯列去探病啊，探望这个北国的王的病，他把这两个王都杀了。那另外他也把那个很不好的皇后耶洗别也把他给杀了，然后耶户呢他就取代了这个暗立的这个王朝，他自己开始了耶户的王朝。那北国虽然是有九朝，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两个王朝，一个是暗立王朝，一个是耶户王朝。那在犹大的时候，就是发生了这个一个女王叫做亚他利亚，她起来剿灭犹大的王室。这亚他利亚呢，她是亚哈的女儿，所以她嫁到南国的时候，她也把他父亲跟母亲的那个巴利崇拜带到了犹大去。那自从亚他利亚到了南国之后，整个南国原来还挺好的，他们就是只是拜耶和华，但是自从这亚他利亚来的时候，他们拜巴利也拜得很厉害。我们再来看下面的这个历史，就是耶户他做了王，做了28年。耶户他除灭巴利，但是他仍然拜金牛犊。对不起，约户的儿子是约哈斯，约哈斯做王17年。约哈斯大概是北朝最软弱的一个王，到了他做王的时候，他们的国家被亚兰人打得很惨，到最后他根本没有剩下什么兵力，也没剩下什么人民了。但是到了他儿子约阿施的时候啊，北朝就开始复兴。这约阿斯这个人很会打仗，然后他就是那个先知以利沙临死的时候，约阿斯就去看他。大家记得那段历史，约阿斯先叫这个就以利沙叫约阿斯先射箭，从这个窗户里面射出去，然后叫他拿出抓把剑来打那个地，结果他只打了3次。以利沙就向他发脾气说应该多打几次，打个6、7次，这样可以把亚兰国给灭亡。但是到了约阿斯的时候，就他的父亲跟亚兰人打仗是每仗必败，到了约阿斯做王的时候，他跟亚兰人打仗是每仗必胜，所以那时候开始有个扭转。那跟约阿斯同时代的，就是在南边谁做王呢？那个人叫做亚玛谢。就弟兄姐妹你们稍微注意一点，为什么这个南北的这个历史很麻烦呢？因为曾经有3个王，南王也跟北王叫同样的名字。前面大家看到有个叫约兰的是吧，南边有个约兰王，北边有个约兰王，还有个叫什么的啊，约阿斯，对，约阿斯的南边有个约阿斯，北边有个约阿斯，还有一个我看看上面那个图啊，亚哈谢哈，亚哈谢，对，两边都有个亚哈谢。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叫约阿斯的，跟这个北边是约阿斯做王，那南边是这个亚玛谢，亚玛谢他的父亲也叫做约阿斯。那个约阿斯就是那个小王子复国的那个约阿斯。而亚玛谢他因为跟以东人打仗一场小仗，但是他赢了之后他就很骄傲，他就开始就向北国挑衅说我们在战场上相见。约阿斯就北边的那个王约阿斯他说还是不必了吧， 那他坚持要跟他打仗，结果就去打了。后来就是南王这个亚玛谢他惨败，他败得非常的屈辱，就是他不但是军队打败了，而且这个王被对方给俘虏了。而对方这个约阿斯他很狠，他不但俘虏了他，而且就带着这个被俘虏的亚玛谢就攻进了这个耶路撒冷，把耶路撒冷的城也拆掉一部分等等，他就进去，然后带着他，就这个亚玛谢这个王原来应该坐在耶路撒冷的宝座上，他是南边的王，现在他被对方给俘虏了，带回自己的首都里，所以是相当屈辱的一种情况。然后但是这个北边的约阿斯没有杀他，他就是搜刮了一些金银财宝，俘虏了一些人，他就回去了。然后这个亚玛谢他后来又活了十几年，但是活得很悲惨。亚玛谢的儿子叫做乌西亚，乌西亚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亚撒利亚，后来就是长大麻风的就是这一位。乌西亚王在列王当中应该算是比较出名的一位，因为在以赛亚书里面也出现这个名字，大家读到以赛亚书第六章，当乌西亚王崩的时候，以赛亚看到神坐在他的宝座上的异象。北边的王约阿斯的儿子叫做耶罗波安，圣经没有说二世，但是他就是二世，因为他跟北边的第一个王同一个名字，也叫耶罗波安。这耶罗波安二世他做王做了41年，这是在北边列王当中做王最久的一个。而且就是虽然圣经是很轻描淡写的讲了一些耶罗波安二世的事情，讲几句话就过去了，但其实他在北朝是相当重要的一个王。因为北边就是在耶罗波安二世做王的时候，他的国力达到最富强的时期，他收复了他的失土，他的国界大大的扩张。那刚巧的就是在南边的那乌西亚王他做王的时候，南边的国势也大大的复兴跟扩张，那等于是南北同时都达到了那个最富强的时代。所以如果那个时代你把南国跟北国的版图合在一起，就差不多就是所罗门最强的时候那个广大的版图。有一个历史的背景，就是为什么北边的王耶罗波安二世他可以这样子富强起来呢？因为在他的父亲跟他的祖父的时代，就是北边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国家，比以色列国大一点，但是比亚述国又小很多的一个叫做亚兰的国家一直在打他们，所以他疲于应付这个亚兰国。但是到了耶罗波安二世做王的时候，那个亚述变得非常的强盛，亚述开始就来打各国包括亚兰在内，所以亚兰因为受到亚述的攻击，他没有多余的力量再去侵略以色列，北国以色列，所以耶罗波安他得到喘息的机会，他也趁机就收复了很多的失土。那他的儿子是撒加利亚，只做王6个月就被一个叫做沙龙的一个臣子杀了，篡了位。但是沙龙他自己本身也只是做了1个月而已，然后就被他的一个将军叫做米拿县的杀了而篡位。那米拿县他是一个很残忍的人，他打仗的时候非常的残酷。米拿县把他的儿子就传位给他的儿子叫比加辖，然后比加辖又被他的一个臣子叫做比加的，所以这个时候名字很 confusing 啊，就是叫比加的篡了叫比加辖的位啊。这个时候比加做北边的王的时候，南边已经是亚哈斯做王。亚哈斯他是乌西亚的孙子，是约坦的儿子。亚哈斯是一个很坏的王，在南边的列王当中算是一个很坏的王。然后在亚哈斯做王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他的一个副作用吧，一个副作用的话是 是那个现在基督徒都会每个人都会记得的一句话，就是在亚哈斯做王的时候北边的王比加他就联合了亚兰王叫利逊的这两个王呢，就联军要去攻打南边的犹大国。然后这个时候神的话就临到了先知以赛亚，然后以赛亚就是在那种背景之下发出了以马内利的预言。那我们做基督徒我们都知道以马内利啊，那你说以马内利这句话怎么出来的呢？就是在这个时代的背景因为大家读的是列王记在这段背景你们可能没有读到，请你翻到以赛亚书第七章。因为平时我们如果讲到以赛亚书第七章的时候大家没头没脑的，但是因为你们这一次你们已经读了列王记，你们有这个历史的背景，你们在读这个以赛亚书第七章的时候会比较清楚一点。在以赛亚书第七章一开始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却不能攻取，是吧？就是这段历史吧有人告诉大卫家说亚兰与以法莲已经同盟，以法莲指的就是北国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都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然后接下来就是耶和华的话临到了以赛亚，然后告诉以赛亚说你到那里去，然后就发出什么样的预言但是就在这个 setting 之下，在第十节，耶和华又晓谕亚哈斯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以赛亚说，大卫家啊，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吗？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等等。所以这个以马内利的这个预言它的那个时代背景是这样子。那大凡是预言的话它都有两个应验的时间，一个是当时代的应验，还有一个是后面的应验。那耶稣他就是这个预言的后面的应验，也是真实的应验好，这个是跟亚哈斯还有这个北边的比加跟亚兰王利逊那弟兄姐妹，你再往下看的时候，就是你看的列王记，就是这个国家跟人很像就他可以在顺然一日之间瞬息之间整个山河变色。你这个亚兰王他们当初亚兰还挺强盛的去打北国等等，然后这个时候他还有这个兵力两国联军去打南国。但是就是在这一次的时候，这亚哈斯知道自己打不过的，他就用国中的金银财宝去求那个亚述国。那亚述王这个时候就发兵来，结果就在这一次，亚述王他就把大马色把这个亚兰给灭亡了。就前一分钟他在打别人，下一分钟他的国家已经被人家灭亡了。就前一分钟你看到他一切都很兴盛，然后下一分钟的话就是烟消云灭。那亚兰就是在这个情况之下被亚述给灭亡了。先亚兰被灭亡，然后紧接着下面就是北国以色列的灭亡。那刚刚大家看到那个比加他篡了叫比加辖的位，但是不久之后他又被叫做何西亚的给篡位比加也做王了20年。那北国他就被亚述所灭亡灭亡的时间是西元前722年。灭亡之后南边的列王还继续下去，南边没有被灭亡。虽然那次亚述他也是 趁机会要来打耶路撒冷，但是在神的保守之下，耶路撒冷没有被灭亡。那等一下我会给大家看一张地图，大家就会更加的了解。亚哈斯的儿子叫做西西加，有时候发生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就是你看这个西西加吧，圣经花了相当多的篇幅来讲他，在列王记花不少篇幅讲他，然后在历代志也花不少篇幅讲他，都说他是一个好王，起码他一开始的时候非常好的王。就是他的父亲亚哈斯是一个很坏的王，他的儿子马拿西是一个更坏的王，但是中间出他这么一个好的。西西家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他把当初摩西在旷野所立的那个铜蛇把它给打碎了。你说这个铜蛇不是很宝贵的一样东西啊，应该保存下来有这个历史的纪念意义，为什么西西家把它给打碎呢？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已经开始什么呢，拜他了，就是觉得说这是一件圣物，当初摩西亲自举的，然后以色列人因此而得救。那因为大家已经开始来拜他了，所以他把他给打碎了。我有时候就问基督徒一个问题，如果现在经过科学的验证，历史各方面的验证，现在我们找到了耶稣被钉的那个十字架，货真价实的就是加利身上的十字架，现在找到了，我们非常隆重的把它给拿过来，好比说到了我们教会吧，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你拜不拜？你拜不拜？你如果没有知识的话，你就拜下去了，然后全世界游行，到了什么大都市都是基督徒打的什么敲锣打鼓出来迎接。以前古时候不是什么迎那个佛牙什么的，差不多的意思，
叫那个楚灵的诗衣
啊，对对，那需要到 Turin 啊，他们就说那个是耶稣穿过的，因为上面有个印子，好像是一个人的印子。这个西西家王他有见识，打碎他，因为我们拜的是真神，是没有形象的。现在你把神的东西，他用过的一样东西，你把它当作是好像神圣的东西来拜的时候，你就等于跟那个北边的那个王造金牛犊差不多的意思。所以这个西西家他是了不起的人，他是有这个属灵的见识。那弟兄姐妹我们也是一样，所以像那个去耶路撒冷吧，所谓到 Holy Land 圣地旅游，对我来说的话都一样。但是如果说你要去那里借此而有一些经历，说圣经的历史我可以亲自在那边好像去了解一遍，那个是非常好的一个 trip。 但是它的那个 land 本身并不 holy， 神所在之地是圣地。有些基督徒就说，哎呀，这是 Jordan River， 约旦河啊，当初耶稣都在这边受过浸的，我现在既然已经来了，我也进去再重浸一遍，特别有意义。然后回来说我在约旦河受的浸，你在哪里受的？你就是水池子了，我是约旦河的。这约旦河水会不会使你更加的 holy， 或跟神更亲近呢？这就是，其实就是西西家他所做的这件事情一样，这些都是物，而不是神的本身。神跟你的关系存在于你跟神之间，不在于这些东西上面。那下面有些历史比较复杂一点，到了约西亚，就是在南朝犹大灭亡之前出现了一位好王，叫做约西亚。圣经几乎是花相同大的篇幅讲约西亚，跟讲西西家是一样，讲他们两个王讲了很多。 约西亚王就是他重修圣殿的时候找到了律法书，那律法书已经很久不见了。你知道就是那个马拿西等于是约西亚的祖父嘛，那马拿西做王的时候就在耶和华的殿中建立这些异教的祭坛，把这些亚瑟拉什么这些神像异教的像摆到耶和华的殿中去来在那里拜。所以那段时间可能很多像律法书这些都已经没了，但是在约西亚王他修圣殿的时候他找到了律法书，然后他就撕裂自己的衣服，叫全国悔改归向耶和华。那他是一位好王。我给大家看看，因为最后那段历史比较有复杂一点，就是约西亚有三个儿子。首先这个亚哈斯他做王做了才多少三个月吧三个月。约西亚王他是死在战场上，被法老埃及的法老尼哥在战场上杀掉射杀。然后后来这同样的一个法老王俘虏了这个约哈斯，把他带到埃及去了。然后这个时候他就立了另外一个王，他也是约西亚的儿子，叫做约雅敬。就约雅敬做王久一点，11年。约雅敬之后呢，他就传位给他的就是他的儿子，就约雅金。这父子的名字就是我们中文翻译只差一个字啊。这约雅金后来也被俘虏去了，到巴比伦去。那最后的一个王也是约西亚的儿子，叫做西底家。西底家就是那个死得很惨的那个，就很惨，眼睛被挖掉了，然后他的儿子仲子被杀的那一个。那这个是南朝犹大最后那几个王，因为情况有点复杂，我画这个图表希望能够大家了解一下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好，那这样子我们大致上就是把南国跟北国的历史就很简略的看了一遍。那刚刚讲到说这个亚述这个国家，他们那个时候势力很强大，灭亡了诸国。那我给大家看这个是亚述帝国的版图啊。那个深绿色的是亚述帝国在800多 BC 的时候，后来它继续的扩张。那个浅绿色的，你看它的亚述曾经有一度它甚至征服了埃及，所以它相当相当的强盛。就是以色列，就是他们这个巴勒斯坦诸国是 always 是在两大强国之间，那个北边的强国一直都有个很强的国家，不是亚述就是巴比伦就是波斯，然后南边也一直有个很强的国家就是埃及，那他们就是被夹在中间求生存。但是你看这张图中间只有一个地方没有变色，还是黄色的，看到没有？
黄色
就这里，它其他地方全部都被亚述征服了，那只有这个犹大这个地方还没有被亚述所征服。那段历史大家上个礼拜有读到，就是西西家王的时候，有好几章不是讲这件事情吗？那亚述王已经派了大将在那里围困耶路撒冷了，而且发狂言啊。那后来就是神保守了他们的国家，派神的使者就击杀亚述这个大军，最后反而是那个亚述王回去之后被他的儿子给杀掉了。那一段历史的话，其实可以大家多读几遍，多读几遍的话，你也会对圣经的背景有很多的了解。你记不记得中间有一段记载，就是亚述的那个将军就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骂，对不对？然后站在耶路撒冷城上的那些他们的那些官员就是说，请你用亚兰文跟我讲话，不要用希伯来文跟我讲话，免得说这些百姓都听到了。 然后那个人就说，我就是要用希伯来文讲给你们所有人听。但是你也可以了解到说，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讲什么话，讲希伯来话，对不对？因为亚兰话老百姓听不懂，是不是？你从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了解。可是亚述人讲什么话呢？讲亚兰文，是不是？你把时间再往后移几百年，到了耶稣的时候，以色列人讲什么话？讲的都是亚兰文，对不对？就当初西西家作王的时候，他们只会讲希伯来话，但是到了耶稣时代，耶稣跟门徒之间讲的全部都是亚兰文，所以那个时候已经整个变了。所以那你就了解到这个语言上的这个变迁是怎么回事。就是亚兰文是那个时候，那好几百年，一千年的时候，在那个地区，中东这个地区通用的语言。亚述、巴比伦甚至波斯都会用这个亚兰文。然后因为以色列这个国家北国跟南国先后灭亡被掳，后来他们就学了当地的语言，反而是自己的语言就差不多就忘掉。这希伯来文是一个死里复活的语言。其实到后来希伯来文差不多就已经在生活当中已经消失了，只留存在他们的经卷跟一些少数的祭司等等这些利未人的口中还会讲。大概是一两百年前的时候，他们再把这个语言重新复活起来。那到现在以色列人他们用的是这个希伯来文，所以这是一点的历史背景。好，那这一段大概就今天我们所 cover 的这个可能是列王记里面最复杂的一段历史，出现很多的人名。大家能记得多少？那人民没有办法全部记得的话没有关系，我们来看看圣经，有几个重点我希望大家能够记得一下。我希望你们可以记得列王记下第十七章，这一章是列王记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章。这一章讲什么呢？讲北国以色列被灭亡，然后他详细的讲解他们灭亡的原因是什么，所以这一章非常非常的重要，我希望大家可以把它多看几遍。在列王记下十七章的我从第五节读起好了。亚述王上来攻击以色列遍地，上到撒玛利亚围困三年，何西亚就是最后一个王，第九年亚述王攻取了撒玛利亚，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纳哥散的哈伯河边，并马代人的城邑，就相当于现在的这个伊朗地方。然后从第七节开始，就这个讲历史的人突然就开始讲道理，讲给你这个读经的人说，这是因为以色列人得罪那领他们出埃及地脱离埃及王法老手的耶和华他们的神，去敬畏别神。就是你敬畏还可以敬畏别神的，你不一定是敬畏耶和华，随从耶和华在他们面前所赶出外邦人的风俗和以色列诸王所立的条规，以色列人暗中行不正的事，违背耶和华他们的神，在他们所有的城邑，从瞭望楼直到坚固城建筑丘坛，在各高冈上各青翠树下立柱像和木偶，这些都是异教的那些形象，在丘坛上烧香，效法耶和华在他们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的，又行恶事惹动耶和华的怒气，且侍奉偶像，就是耶和华警戒他们不可行的。第十三节很重要哈，但耶和华借众先知先见劝诫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说，当离开你们的恶行，谨守我的诫命律例，遵守我吩咐你们列祖并借我仆人众先知所传给你们的律法。这就是先知的作用，神派遣先知去 劝诫他的子民百姓，叫他们离开这些恶行，重新归向神，并且遵守神的律法。十四节说他们却不听，等等等等。最后就是在招来神的审判，最后两个国家都先后被灭亡，而且灭亡得非常的惨。好，那这个第十七章就希望大家可以多看几遍。这里面有讲到那个撒玛利亚的这个来历啊，就到了耶稣时代的那些撒玛利亚人，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呢？你看了这个列王记下第十七章你就懂了，就是亚述王把原来的以色列人俘虏走了，但是他又把外面的人送到这个地方来住，总共有五族的人住在这地方，然后这五族的人各族有各族的神，所以又引进了五个外族的神来，再加上本地的耶和华的祭司也在那里，最后就变成一个很混乱的一个宗教状况。好，这是列王记下第十七章。是这样子，弟兄姐妹，我是觉得这个列王记对于我们现在的基督徒这个最实用，因为这个列王记不是写给慕道友的，他讲的就是以色列人，而且是已经住到那个迦南地应许之地的，就是已经信主的人。就是说他为什么好好的一个国家会灭亡呢？就是说他们也不是不要神，他们也说他们拜耶和华，但是他们是比较妥协的，他们也要世界上的东西，也拜一些假神，他们想象我把他这样混一混弄一弄，应该神是 OK 的吧。那结果就是不管他们怎么弄，只要他们除了耶和华之外另外加出一个神来，就惹动耶和华的怒气。再加上他们这些异教里面常常有一些败坏的行为，那最后就是两个国家都灭亡了。那其实我们基督徒常常干这种事情，我们就是想说我也来做礼拜，我也是信主的，但是我也是其实在拜世界上的很多的东西，跟他们讲的这些巴利啊什么的，这些假神其实意思是一样的。那当时的那几百年的历史，就是他们在 struggle， 他们在挣扎，他们在想说我这条路可不可以还是走下去，一方面我又世界上这些我都随从，但另一方面耶和华还是祝福我。那结果就是他们试了这几百年之后失败了。那基督徒其实也常常这样子你不要说那些明目张胆的，我知道有些基督徒他明目张胆，他看到什么庙他还进去去烧香去抽签去要个什么东西的。那很多基督徒他说我不去，我不到庙里面去，我也不算命，我也不干嘛的、okay? 但是他呢基本上他的观念是跟这个世界上人的观念没什么两样的。那常常就想可不可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还是得到神的祝福整个列王记他的那个教训就是说你要顺服神，照着他的旨意去做，你就可以顺服，正如神当初所应许摩西的一模一样，神没有改变。但是你如果要中间 compromise，你想用你的聪明智慧你的方法来变的话，最后就有坏的结果，就像这些列王所发生的事情一样。那现在也是一样，不管是教会啊是基督徒，你如果诚心敬拜神顺服他的话，最后一定会有好结果。但是如果你要像列王那样子妥协的话，最后就有坏的结果会发生。所以这是列王记，就是大家那个这么多的王的名字记不下来没有关系但是他主要的那个教训要记得。好，我想我就讲到这里吧。那个我就很快的 把列王记给大家看完了。那下个礼拜开始我们就要来看历代志。我先给大家警告一下，你们这个礼拜的读经进度是列王记的最后一章，还有历代志的第一到第九章。历代志的第一到第九章在整个九章是在讲什么呢？讲家谱，这是整本圣经里面最长的一个家谱啊。你以为那个马太福音一开始耶稣基督的家谱已经够长了啊，那个连一章都没有，这里是整个九章都讲家谱啊。所以请大家这个礼拜读经的时候特别有耐心，特别有耐心把它读完。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列王的历史为我们保存下来，我们看到神你的心意是爱我们，而且时常派你的先知来呼唤人归向你。我们也愿意从这个历史的教训当中来学习怎么样来生活在神的面前。我们求主你的恩典在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身上，给我们有聪明、有智慧、有能力，能够跟从耶和华，靠着神的恩典，能够在应许之地，我们坐在自己的无花果树、橄榄树下平安度日。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